我们现在每个中国人一说到令我们非常骄傲的中国传统文化，都经常会有这么一句话出现，说中华文明啊是有着5000年悠久历史的。那么这话对不对呢？我相信很多具备独立思考能力的中国人都不一定相信这句话。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当中啊，中华文明应该是最年轻的一个。有的人不服气啊，说即使我们比不了古埃及，他跟这古巴比伦古印度比，我们5000年呢。这个在世界范围之内的历史学家好像没有几个人承认中国有5000年文明的。为什么呢？人家的文明，你比方说这个古埃及文明，说是7000年8000年前，两河流域的文明6000-7000年前，人家都有实实在在的物质证据。比方说古埃及的象形文字，巴比伦地区的楔形文字，这都是有实实在在证据的。但是中国的5000年文明呢，我们可以考证到的，比方说在现在的这个河南安阳殷墟那会儿出来的各种文物，包括甲骨文，大致到那儿有明证。再往前呢，恐怕就没有踏踏实实的实在的证据了。有人说，老梁你说这不对，怎么没证据啊？那史记里不写了吗？这个皇帝蚩尤大战，然后是尧舜禹禅让制，最后到这个夏朝夏启开国。其实这些我告诉大家都没有确切的历史纪年，就到底是哪一年发生的，实际物质证据在哪儿，我们现在拿不出最有力的证据。因为我们现在确切的纪年呢，这是公元前841年的国人暴动，那跟现在比呢大概也就差3000年。所以世界史范围之内呢，普遍认为就是中华文明是多长时间呢？说有据可考的，我们从商朝那时候开始算，加到现在应该是3000多年历史，肯定够不上5000年。有的人对我这个论调嗤之以鼻，哎，老梁你不懂历史，你翻个史记看看，你这野史咱就不说了，不可考证。那正史二四十里老大是什么？史记啊。那司马迁可不是胡说八道的，人家写从皇帝那时候到现在不正好5000年吗？怎么中国就没有5000年呢？我告诉大家呀，司马迁写史记，他写这个两汉时期的，他是西汉年间人嘛，他是写到西汉这秦汉时候的事儿，他没有问题。因为起码呢他爸爸他爷爷都经历过这时期。可是你说让他写离他还有将近2-3000年的事儿，这恐怕里头臆想的成分就非常大了。就是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了，你想史记里头是从皇帝那时候开始记载，记载到汉武帝太初4年，前后呢将近3000年的历史。那这里边恐怕从战国经历秦到汉这一段时间，我觉得司马迁没有问题。但是再往前，以讹传讹呀，历史传闻呢等等等等，就不那么可靠了。所以我们现在一说呢，中国上古时期就5000年4000年前都有那么句话吗？据传说，这就告诉大家它不是那么确定的。那么有人说说史记都不可信，什么可信呢？我跟大家讲一个简单的道理。比方说我说我爷爷身上的事儿，肯定没有我爸爸说的可信，这个您承认吧？因为毕竟我跟我爷爷年龄差距很大，他很多事儿我都没赶上，我要赶上那都快了。是，那么通过这个道理来讲呢，由司马迁他来写什么夏商周时候的事儿，那肯定没有人家夏商周本朝的人写的准，就是比他再早一点的肯定比他要更准确，因为离那段历史相对更近更确实一点。你看咱们二四史不就这个特点吗？比方说这个明史，哎，那是由清朝人撰写的啊。比方说这个元朝的历史，那由明朝人撰写，就是下一朝的人写上一朝的事儿。为啥？离着近，好多史实呢容易凿实了，而且呢也改朝换代了，我也不用惯着你了，本朝写本朝难免容易拍马屁，你不敢写不敢说。因为中国这史官呢，从春秋战国以后啊，就不那么敢于秉笔直书了，受到皇权的压制，溜须拍马的多了。所以中国历史是一个一个台阶下来的。那你想，作为老祖宗的司马迁，他写西汉的历史啊，写这个汉高祖啊，写这秦始皇啊，那是很靠谱的。你让他写到皇帝尧舜禹、什么夏启、商汤、这个周武王，这个恐怕就有点不那么准了。 那么说，那你要找准的也容易啊，咱们五千年历史咱找证据啊，那找司马迁以前的历史不就完了吗？对不起，没了。怎么没了？你可能知道一场文化空前的浩劫，焚书坑儒。秦始皇继位之后啊，他为了统一思想，统一价值观，说白了给天下人洗脑，把秦朝以外的史书全给我销毁了，就是要用引用历史资料，但只有我大秦国的史书你能引用，其他的战国那些国家春秋什么那块留下史书一律给我烧毁，还记得这些事的知识分子一律给我杀掉。焚书坑儒啊，是中国文化空前的浩劫，但是它并没有绝后。为啥？后边这样的浩劫还有好多次，像大家熟悉的文化大革命也是一次焚书坑儒的活动。所以由于秦始皇干了这么一件造孽千古的恶行，造成了那段历史只剩下了司马迁在那记载，或许有一些历史资料片言之语存在于其他著作当中，但根本就不成形，它不是以史书的形式出现的。所以你想再找以前那些比司马迁记载更准确的史书，对不起，让秦始皇一把火都给烧了，知道的人一刀都给砍了，挖坑给埋了。那么说是不是这样，我们就无从再考察以前的历史是不是司马迁史记里说的就都准了，只能以他为定论呢？我告诉大家，你所想象的正史它也不一定准确。你这么说，我们在电视曾经看过一个游戏，就是第一个人说句话告诉第二个人，趴着耳朵说的，第二人再趴第三个耳朵，最后传到第十个人，你看那第十个人说出这句话跟第一个人的话得差距多大，就这么短的距离都出现这么大的错漏，何况历史的这种传承呢？所以有的时候呢，我们需要啊，辩证的看待历史，把历史人物放在历史的环境当中，放在人性的环境当中。而有一些带着意识形态眼光呢，或者遮蔽，或者显现，或者故意歌功颂德等等的历史，我认为都不可靠。我们考察历史呢，要具体化，要人性化。那么今天我告诉大家一件可以说我们现在大多数人并不知道的事情，可不是秦始皇一次焚书坑儒这些史实就都没了，他有漏网之鱼。我今天要给大家说的这部传奇史书，它就是漏网之鱼，它里边所描述的上古时期的历史不仅跟史记不一样，甚至大相径庭，把史记里描述上古的黄金时代祥和社会用血腥的方式击得粉碎。这本书的名字叫《竹书纪年》，你可能一听这名好像没听说过，我告诉你，这部书是西晋时期从盗墓贼手里抢过来的一本书。我给大家说一段呢，你一听就明白的事啊，什么叫从盗墓贼手里抢过来？咱们都知道这个《笑傲江湖》啊，这武侠小说里边说这个《笑傲江湖》这曲谱是魔教长老曲阳和这个衡山派的二掌门刘正风两个人合作的，说这根据什么来的呢？根据古琴谱《广陵散》来的。说《广陵散》不绝了吗？说西晋的时候，这不是钟会呢？受着这个司马昭之命呢，想请这个嵇康出来做官，嵇康坚决拒绝。钟会呢也怕这个，这嵇康啊能耐比他大，所以阴谋共献，完司马昭就杀了这个嵇康。嵇康死之前就一个愿望：我再弹一阙《广陵散》。弹完之后琴弦断了，嵇康双手按在这琴上来了一句：广陵散自此绝矣。就从今以后啊，广陵散没了。说这曲失传了，哎，魔教长老屈阳就不信这邪，说你说西晋以后就绝了，你未免说话太大了。为什么？你西晋这时候之后是没了，那你西晋之前那么些朝代，我就不信都找不着广陵散了，这古琴谱。所以这屈阳连掘了23个古墓，说白他成大盗墓贼了。终于在东汉的大文豪蔡邕，蔡邕谁？蔡文姬他爸爸，在蔡邕的墓里边找到《广陵散》的曲谱了。当然，这是金庸呢在《笑傲江湖》这小说里虚构的。可是我说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说这东西没了，不见得真没，他可能埋到地底下了呢。我从墓地里头，我盗墓能不能出来呢？哎，咱们今天说这个古书，这《竹书纪年》这部跟《史记》大相径庭的史书，就是从墓地里抢救出来的。我把这事儿给大伙儿细说一下啊。这事儿呢是西晋晋武帝时期，就西晋的开国皇帝司马炎，哎，就是司马昭的儿子。 这个时期呢，天下初定，因为那时候刚把东吴打败，就降孙浩三分归一统，三国归晋了，天下呢基本上太平。这个西晋定都在哪儿呢？就现在洛阳。离洛阳啊有那么几十里的地方啊，有地名叫吉郡，三点水搁一个及格的吉，吉郡这地方。这里头呢出了一个算是盗墓里头的杰出人物吧，大盗墓贼，叫什么呢？叫否标。我说这音呢，你再看这字儿能气死你。字儿是怎么事？不准，就不是的不，准确的准，可不念不准。古音里管这人叫否标。哎，这古汉语我要跟你说清楚，恐怕咱们这个十七八期节目都讲不明白。咱甭管了，你就记住这盗墓贼否标。这个否标呢，几乎把洛阳跟前的墓给盗遍了。有这么一天呢，他就在他的老家吉郡这儿挖开了一个大墓。他也不知道这什么朝代，反正一看，哎呦，这墓很大，应该是一块肥肉。他进里奔金银财宝使劲了，可是钻到这墓里头，他一摸，四下一看，大失所望，没什么金银财宝，倒是一堆一堆的竹片，其实就是竹简呢。咱知道纸没发明之前，不是用竹简来记载文字吗？一堆竹简，他挺生气，因为什么？这否标大字不识一个，你上面再多字对他没用。他一来气，说这个不行，随身不带着火的吗？这竹子能着啊？弄起来弄一把点着了，当火把在里边转悠，把里头啊小小值钱那点东西都划了走了，然后呢回去了。当地村民呢，有那个就是像现在保长似的，什么派出所所长就过来看，哟，这墓又被盗了，估计就否标那孙子干的，进里看看吧。一看里头值钱东西都没有了，一地这竹片子，这边也一卷一卷竹片子放着，地方官不敢怠慢，赶紧往上报。这个事儿呢就被晋武帝司马炎知道了。司马炎一琢磨，说这墓地那么大，这古墓那肯定是一个有身份的人呢，最起码是个诸侯啊，或者是战国说什么国王啊，赶紧打发人进里边看。然后呢就把这些竹简整理出来，当然有一些让这否标给烧了，那能烧多少啊，整理了十车的竹简，就顺着古墓里拉出来了。拉到哪儿去呢？拉回到洛阳。我说这时候呢天下太平，所以这皇上也有闲心干这个，组织当时西晋的一流学者过研究这怎么回事。一调查呢，大家得出结论来，这个墓地是谁的呢？是战国时期魏国的第四任国王魏襄王的墓。那竹简是他们当时魏国留下的史书。你想魏襄王时期和晋武帝司马炎差五百多年呢，所以这些上面的字呢普通人根本都不认识了，你得专家能认识。为啥？咱都知道秦始皇统一中国搞了什么呢？车同轨，书同文，把所有的文字都统一成小篆。我们今天看的小篆，秦始皇那时候成为通用文字，后来在小篆的基础上演化出了楷书啊、行书啊这些东西，形成我们今天文字。那么战国时期魏国用的还停留在以前文字状态，像大篆呢、中鼎文呢、施周文呢这个阶段，所以不是专家不认识。那请了这些专家一一考证，最后把这些竹片一拢呢，说这是当时魏襄王时期魏国的史书，也是记载了从皇帝啊、尧舜禹啊、夏商周啊，反正大概是89任帝王1847年的历史，就在这个魏国史书里。最后整理出来多少呢？大概是75篇文字，合起来有10万多字。尤其其中有最重要的呢13篇文字。这13篇文字是什么呢？纪年性质的文字，就是呢按年代，你比方说这个1900年、1901年、1902，按着年代记的，就这一看是扎扎实实的史书体制，这纪年体。然后这13篇搁到一起，由于是个竹简上写的，所以拢成一本书，叫什么？叫竹书纪年。这就是这本书的来历。那么这本书问世可不得了，在当时的反响并不大，因为当时呢史记呢没有像今天一样成为二十四史的老大呀，人人尊奉的经典，那是历史毕竟是停留在西晋那个时期。可是今天我们再看这书就惊世骇俗了。为什么？一个呢，这是文物啊，魏国的挖出从墓地里出来的，是因为他在 魏襄王把他带到坟里头来，才侥幸躲过秦始皇的焚书坑儒。如果要是在秦始皇的年代，早给烧没了。这等于是非常侥幸留下这么一部书。再第二个呢，这部书为什么后来成为禁书？就现在大多数人都不知道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书里的内容太过惊世骇俗，太过血腥。他写的历史，尤其是上古历史，跟史记里记载的完全不一样。怎么完全不一样呢？我简单说吧，这个史记里记载上古时候，咱都知道一说是帝王里头的典范，尧舜禹汤啊，尧舜禹加上商汤，帝王典范。说为什么典范？你看人家多和气啊。这史记里就记载了，尧呢是皇帝的第五世孙，他当上这天下的王之后呢，到什么程度呢？夏天粗布衣服，冬天加块鹿皮，那草鞋要是不是烂的一定程度都舍不得换，跟老百姓同吃同住，一起治理水患，一起治理什么各种灾害，非常勤勉的一个天下的之主王。而他一直到呢执掌天下70年之后，才考虑接班人问题，根本不考虑他儿子丹朱，说丹朱品行不行，继承不了我，选谁呢？选舜。为什么选舜呢？舜道德品质好。这个舜呢是后妈，他爸爸是个盲人，他爸爸和他妈妈有一个儿子叫象，就是他继母生的他弟弟，这一家三口在一块儿就琢磨着怎么害这舜，不让他分家产，那招都想绝了，比方说下井让他挖东西，然后把井填上，这舜能挖地道跑来，说上房顶上让他收拾东西，在底下点火要烧死他，这舜拿俩斗笠当那个降落伞绳飞下来了，你甭管合理不合理吧，这历史是这么写的，史记里这么写的。所以这尧一听说舜这人很仁德，以德报怨，就这样还都孝顺他爸爸，连他后妈他也孝顺，对他弟弟也照顾，所以舜决定好好考察他，把这个尧就把舜呢带到身边，走到哪儿都带着他，教他怎么治理天下，同时把自己两个女儿娥皇女英嫁给他。你看看抱得两个美人归。说考察了他28年之后，决定把天下交给舜，舜来当王。这叫什么呀？熟读历史的朋友肯定知道，这叫禅让制。你看他都一切都天下为公吗？多和谐呀。后来舜上来以后，这不是大禹治水有功，这把他爸爸鲧都杀了，但是他儿子我重用他，最后呢把天下禅让给禹，这不尧舜禹禅让的故事吗？你听着多么祥和呀！尤其儒家学说里，从孔子到孟子到荀子，这些人都盛赞这个那个时代，那是黄金时代呀，那是和平年代呀，你看这天下多有秩序啊，每个人都为了天下老百姓着想，自己都当完这王啊，不传给儿子，都传给这个有贤德的人，你看多么美好的一个时代啊。可是我告诉大家，在竹书纪年里可不是这么写的，竹书纪年写着比这个要残酷的多，血腥的多。竹书纪年怎么写这段历史呢？它里边记载叫尧失德，舜丘尧于平阳，父晏塞丹朱，使父子不得见。什么意思呢？就说这尧啊到了年纪大的时候呢，失德，就缺德了啊，就肯定也不着调了。这个时候呢，舜呢发动了一场宫廷政变，把这尧啊囚禁在平阳这个地方，然后呢又把他儿子丹朱抓来关到另一个地方，让他爷俩根本不见面。而且这书里写了，最后舜是把丹朱给杀了，就把尧的儿子杀了，他直接上位了。你听这个是跟你想象中的是不是大不一样，跟你听到的不一样，这其实这哪是禅让制啊，这不就赤裸裸的很残酷的宫廷政变吗？有人说，老梁你这不足为凭吧，他一字不史书里片言之语就把史记给推翻了，你是不是又历史虚无主义了？我告诉大家，这可不是竹书纪年里头就这一家记载，在中国其他留下来的古代典籍当中有各种蛛丝马迹能看出来。首先咱们说啊，这个古代的书里有本书叫尚书，高尚的尚，尚书，尚书里头呢有一篇文字叫高尧摩。高尧摩是什么意思呢？舜禹和高尧，高尧是个大臣， 他们仨人在一块开会的会议记录，这摩就是会议记录的意思，高阳摩里边记载了舜说的一段话。他说什么呢？他这话的意思就是，我呀不仅把丹朱抓起来，我还要杀丹朱全家都灭了。为什么呢？丹朱这个人太缺德了，干了诸多坏事，我一定让他没有后人，以警天下。说这舜说丹朱干了哪些缺德事呢？这尚书里边记载了，说这丹朱啊追求生活享受，比方说他在水里边这坐船走啊，到一个地方一看这水枯了，河床太浅了，行不了船了，你得下来走了。他不干，他让所有人下来干嘛呢？给我拉纤，就等于在旱地上把这船路上行舟这么往前走。就说丹朱这人德行差，想追求享受，而且对人不好，所以舜呢把丹朱给杀了。这不斩草除根吗？他所有家人都给灭了。你可别忘了，这不光是赤裸裸的宫廷政变了，还把潜在的可能跟他竞争王位的对手都给杀了。而且你别忘了，这丹朱啊可是舜的大舅哥啊，因为舜娶了他两个妹妹娥皇女英。后来这个舜呢南游到了现在这个湖南九嶷山苍梧之地，死在那儿了。娥皇女英呢，他这俩媳妇呢，这都历史传说啊，就是很伤心也不肯走，在这地方就哭，哭的眼泪没了，血都下来了，这血就滴到山上的竹子上了，那竹子上面就沾上红点了，所以这个竹子后来成了天下最名贵的竹子，香妃竹。咱们说这使扇子拿着最讲究的就是香妃竹，为啥？香就湖南的香，妃子就这个舜的两个妃子娥皇女英。所以后来毛主席诗词里面，九嶷山上白云飞，弟子乘风下翠微，斑竹一枝千滴泪，红霞万朵百重衣，就写的这段历史嘛。那么这时候我又说的第二个佐证这历史的，山海经里记载叫苍梧之山，地舜葬于阳，地丹朱葬于阴，就苍梧之山现在湖南这一块是大山。说这个舜呢，他的墓地就埋葬在这个就所在在山之阳，就山南，而这个丹朱葬在山北山阴。因为这中国地理上很有意思，这山吧，山南边为阳，山北边为阴。你比方说是陕西那个华阴县，它就是在华山北边，所以叫华阴。水正好相反，水之南为阴，水之北为阳。所以你看淮阴县恰恰是在淮水的南边，它跟山正好相反。所以他说的呢是舜呢葬在山南，丹朱葬在山北，这都不是重要的。重要你看这词儿，地舜葬于山阳，地丹朱葬于山阴，他前面都有个地，舜是地没问题啊，那天下的王啊，那丹朱怎么就是地了？而且你遍翻古籍里边，说到地丹朱，一说丹朱这字前面加个皇帝地特别多，这说明什么问题啊？说明尧当年把帝位传给了丹朱，而舜发动政变杀掉了丹朱，夺得的皇位，这个才是朱书纪年里的本意。有人说这合理吗？这跟史记太不一样了，我认为是合理。包括后来禹上来在朱书纪年里也是，因为当时舜是想把天下传给他的儿子叫商均，这时候呢禹不干了，发动政变，又最后把这舜弄死了，舜的下场也很凄惨，禹得了天下。等禹吸取了尧和舜的教训，在位的时候就扶植自己的家属的势力，把自己家族弄得很强大，所以等到禹死了之后，他的儿子启直接就当了皇帝，这就是夏朝的开国皇帝夏启。大家听我说完是不是有点目瞪口呆似的？因为这里头确实记载了一段特别血腥的历史，而且这不是孤证。韩非子大家知道吧，著名的法学家啊，法家学说的创始人韩非子，在他的著作韩非里边就明确的写了，怎么写的呢？他写叫舜逼尧，禹逼舜，汤放桀，武王伐纣，此四者皆以下犯上，而天下共御之。就说呀，舜逼着这尧，天下是他的了，这禹呢又逼着这舜，等到商汤时候呢又把夏桀给拿下，周武王呢又把纣王给灭了，这四个人 虽然是功成名就，但都是以下犯上，以臣弑君，但是天下共誉之，但天下人不认为他不好，都夸他好。这韩非这本意你就说呢，是得民心得天下，你失民心失天下，可是无意间却透露了那个时候的一个基本历史史实，哪有什么禅让制啊，哪有什么谦谦君子，有德者居之，天下给你呀、啊、分明都是血腥的宫廷政变。这种东西才是赤裸裸的人性，赤裸裸的真实。